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暂停测试和推广网文，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神韵美国三周巡回演出，观众看到希望，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迫害修炼者，各地恶人开始遭报，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通知：暂停测试和推广网门。网门出现故障，请大家暂停测试和推广，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们会转告大家。明慧周刊编辑部，2021年10月18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纽约市哥伦布日大游行，因受疫情影响，暌违两年，10月11日又回到了曼哈顿第五大道上，数十辆花车和乐队，上百个团体从第五大道上的44街游行到72街，法轮功学员的天国乐团、旗阵、法轮功功法展示与腰鼓队在游行队伍中非常亮眼，法轮功学员的演奏、鼓乐声声都传递着真善忍的信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观众纷纷表示，法轮功队伍独特出众，非常棒，他们很喜欢。卡罗女士认为，法轮功的方阵简直太漂亮了，她说，太美了，同时我认为他们的理念也太好了，我一定会签名支持的。卡罗还说，我认同真善人，无论是作为意大利人还是作为女人，我都支持真善人，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太需要真善人了。
美国南加州尔湾地球村节10月9号在大公园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设立了两个摊位，有的学员演示法轮功功法，有的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告诉人们法轮功在中国遭受到的迫害。活动中很多有缘人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有很多人想学功。
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9日在东部城市莱比锡举行了集会游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长达22年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工程师阿尔斯胡特先生是原东德人，他说，传单内容打动了我，我相信他，我希望通过签名能制止这种不公正。德国政府应该表明立场，不能漠视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
丹麦法轮功学员10月9号、10号参加在日德兰半岛西部的维堡市举办的健康博览会。两天的博览会，民众喜闻法轮大法，很多人急切地想学功。克劳森女士和她的两位朋友一起来到展厅，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后，急切地当场学练功法。克劳森女士刚跟着学了第一套功法，她突然说，哎呀，我感觉到身体里有东西在转，并用手比划着，学员高兴地给他进一步讲了真相。
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议会主席雷诺·穆塞利耶先生9月27日致信法国法轮大法学会，感谢学会发送的有关法轮功的信息，并感谢法轮功学员给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带来美好。
日本崎玉县法轮功学员10月9号在九喜市举办了免费法轮功教功班，有21名当地人参加，许多人表示希望再次参加。
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10月17日 在吉安乡浩克广场前，传递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信息，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犯下的罪行。台湾民众表示，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酷刑罪，中共应立即停止其暴行。不少人询问如何学练法轮功。市民黄先生表示，他听到一阵悦耳的音乐，被吸引过来。得知法轮功是免费义务交功时，他双手合十说谢谢。
台湾基隆市及新北市西址内湖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17号下午在基隆海洋广场集体练功讲真相。
神韵美国三州巡回演出，观众看到希望。2021年10月13日至17日，美国神韵三个艺术团同时在美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市、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和俄勒冈州尤金市三个城市巡回演出，吸引当地各界人士前来观赏。不少观众表示，从演出中看到希望。有观众表示，从演出中看到，如果谨遵教会和走回传统，最终神可以救助我们。演出前，蒙大拿州州长发来贺信，预祝演出获得成功。伍斯特市长为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并将2021年10月16日、17日定为伍斯特市的神韵艺术团日。
副教授夫妇表示，演出叹为观止，会给人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10月16号和17号，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麻州伍斯特汉欧沃剧院上演了三场演出，观众感受到纯善纯美的艺术给人带来的积极影响，并在观看演出中得到升华。大学副教授乔治·卡明斯基说，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演出绝对是中国文化之美的一个绝佳呈现，艺术效果精美绝伦，能看出来人们真的在观看演出中得到升华，这的确表明演出有非常非常高的艺术性和专业性。卡明斯基太太表示，我认为演出呈现出的中国的美好是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不了解的，所以演出一定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亚马逊部门主管说，演出带给我启迪和希望。相信神的存在的不仅仅是宗教中的人。亚马逊公司一位部门主管安德森·格林在观赏了10月17日神韵在麻州伍斯特的演出后，更加确信神的存在。他由衷地说，这场演出带给我启迪和希望。他提到，观赏神韵却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体验。在整场演出中，我都看得目不转睛，一动不动，因为我知道，没有神就不会有我。演出让我知道，救赎一直都存在着。虽然传递此信息的并不一定是神职人员或在神职场所，然而演出中所传递的这个信息却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的。
家庭医生相信，如果谨遵教会和走回传统，最终神可以救助我们。神韵的神性特质刷新洗涤着尘世中的人们的耳目和心灵。家庭医生约翰·海耶斯赞叹神韵的魅力，他认为其中的神性元素与时事如中共迫害信仰之类的信息刷新了我们每天所听到的，并且是我们的世界所需要的。海耶斯医生进一步解释说，看新闻的话，你发现人们正在失去他们自己的信念，对神失去信念，对人性失去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在神韵中看到人还有信仰的话就还有希望，是那么的令人精神振奋。
飞机引擎制造商观神韵，感受与创始主相连。飞机引擎制造商迈克尔·摩根走出剧院时还眼眶泛红，他含泪说道，整场演出我从头哭到尾，我感觉到一种神圣。谈到神韵歌词中有关人们返本归真与创始主的联系的内容，摩根表示，正如你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心心相印一样，你能准确知道自己跟创始主相连。
神奇的事情正在这一般发生。作者：台湾法轮功学员。当脾气暴躁的孩子不再暴跳如雷，当自私自利的孩子懂得为人着想，当学习困难的孩子主动阅读，当情绪障碍的孩子进步神速，我们知道一定有着非比寻常的事情正在这一般发生。这一般的故事要从一位名叫王玉清的老师开始说起。2019年，王老师在遭逢人生重大打击下开始修炼法轮功，转法轮一书让他重新拥有了焕然一新的人生。修炼法轮功不仅改变了他，也改变了班上学生的命运。小雨是从外校转来的问题学生，当王老师翻开原校辅导记录一看时，简直瞠目结舌。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导师们留下近60笔的辅导资料，纸本记录厚厚一叠，密密麻麻记载着小雨如何对师长骂脏话、顶嘴，对同学吐口水、暴力相向，对父母说谎和反抗。原本班上人数就已经满满达到上限，其中还不乏情绪障碍、学习落后的学生，如今又转进一名烫手山芋，更让玉清的心沉重。但很快的，玉清想到自己是个信仰真善人的修炼人了，修炼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思及至此，玉清决定用更加纯净的心态面对小雨。一天下课，小雨因排队时的推挤和同学阿凯从争执演变成互殴。玉清苦口婆心地和他们说着有得必有失的道理。阿凯很快道歉了，但小雨仍执意要回答对方才能咽下这口怨气。王老师记得小雨的辅导记录曾提到，他会针对有过节的同学不断攻击报复，于是他转了话题问他们。老师读了一本书，了解到很多道理，你们如果想知道的话，我中午可以陪你们一起读。午休时间一到，小雨和阿凯迫不及待地搬着椅子坐在王老师身旁，一起和老师读着转法轮。原本玉清以为书中内容对孩子来说过于艰涩，可没想到平时阅读有困难的阿凯竟从论语开始认真读着一字一句，小雨也接着和阿凯一人一段念着。在阅读的过程中，小雨说，我们都是从天上来的。阿凯甚至哽咽道，天上一定有神仙在云的后面。两个孩子谈着自己的体会，双眼发亮，炯炯有神，刚才的争执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过去小雨会谩骂老师，攻击同学，不知什么时候起，班上同学都发现了他惊人的转变。有人说，小雨以前会骂脏话，现在没有了。有人说，他以前都会叫我看他打架，现在不会了。有人说，之前请小雨抬餐桶，他会嚷嚷为什么是我，现在没有轮到小雨，他也自愿去抬。有人说，小雨开始会主动认错，反省自己。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他们都很好奇，小雨每天爱不释手的那本宝书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力量。玉清表示，每当中午和学生一起打坐时，我感到整个教室变得好平静，好祥和。小巧是小雨的邻居，在小雨刚转来的时候，经常和小巧发生言语、肢体上的冲突。小巧妈妈一开始很担心孩子受到欺负，常耳提面命女儿能离她多远就离她多远。但当小雨逐渐从蛮横霸道变得温和有礼，还一起成为阅读转法轮书籍的好朋友时，小巧妈妈也多次对玉清表示，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转变。受到小雨的影响，小巧也喜欢学法了。过去总要老师千呼万唤才肯打扫的小巧，有一天主动询问玉清说，老师，如果我先做完扫地工作，剩下的时间能借我书吗？玉清答应后，小巧便在迅速吃完午餐，认真做完打扫工作后，腾出近20分钟的空当，专注阅读转法轮。小巧母亲向玉清透露，自己长期经历婚姻不幸，所以女儿变得很不快乐。可自从学法之后， 他的个性慢慢从自私自利、被动懒散、挑剔他人，变得知书达理、善解人意，温柔又主动。为让经常以泪洗面的母亲也能从法中得到平静与能量，小巧主动带着转法轮回家给母亲看。妈妈感动地说，我原本担心女儿会因为家庭不幸造成个性偏激，但看到她现在变得很稳定，我真的很感谢老师。玉晴笑着说，这都不是我做的，是法轮大法带来的正能量。班上另一个叫小云的学生生活在富裕的家庭，由于与兄姐年纪差距大，爸妈将她当孙女般疼爱，也使得小云经常在家耍大小姐脾气。最近在学校利用午休时间阅读转法轮后，小云也开始发生了改变。一天，小云神情愉快地和玉晴说，昨天我把很重的点心抬到楼上，都没有人要帮忙，只有我一个人在抬，让我抬了很多趟才抬完，但是我一点也不生气，因为我知道为人着想可以有很多白色物质。小云妈妈也对玉晴说，以前小云最爱在家和姐姐斤斤计较，两人总是水火不容，但最近小云不回嘴了，也逐渐不和姐姐计较了，这之间的转变让我觉得好奇妙啊。中午总是双盘着腿打坐的阿炳，经常在小雨背法时认真在旁边聆听，当他第一次翻开论语时，庄重的神情显得特别平静。阿炳还趁着下课偷偷告诉玉清，刚刚看书时我看到宝书正散发着不刺眼的金光呢。一天打扫厕所时，阿炳和小优吵架，同学赶紧报告老师说他们快打起来了。玉清告诉他们，或许你们两人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但如果能向内找到自己的不足，就是过关提升心性的好机会呢。原本火冒三丈的他们表情慢慢的柔和下来，阿炳含泪表示，我找到自己的不足了，我不应该对他说话那么大声。小佑接着说，我也是，我应该把马桶刷得水滴干一点，才不会不小心甩到同学。两人主动向对方鞠躬道歉，原先愤怒的小脸在短短几分钟后已挂上纯真的笑容。同学还偷偷告诉玉清，在阿炳、小佑前来解决的时间里，有三位同学已默默地把厕所打扫干净了。以前玉清遇到行为偏差的孩子，用尽教育方法，软硬兼施，还是收效甚微。他经常感到不知所措，每天倒数着分班的日子。但修炼之后，玉清知道大法的力量能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内心。所以每当遇到困难和瓶颈时，他依然感到平静而安心。玉清知道慈悲的师父会给予智慧，大法就是他最强大的后盾。真善忍的力量在无形之中荡涤着孩子们的心灵，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命运。愿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得到这把金钥匙，找到生命中最珍贵的宝。
厄瓜多尔民众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作者南美法轮功学员。2021年10月17日上午，在厄瓜多尔的基多，虽然阴天，但基多法轮功练功点仍像往常一样，学员们集体练功，并为想学功的人们义务教授法轮功五套功法。学员在发放自制的新版西班牙语传单的同时，也面向厄瓜多尔民众征签，呼吁立即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立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一位70多岁刚刚走入修炼的厄瓜多尔法轮功女学员说，我们是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做适合我们的事情。他很感恩自己能够学习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也希望更多人受益。虽然由于天气原因，途经基多练功点的行人较少，但接到法轮功传单的大部分厄瓜多尔民众，在了解真相后都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人们对中共的暴行十分愤慨，几位年轻女士在看到请愿书内容后，含着热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很多接到传单的厄瓜多尔人 当场认真看完传单上面的全部内容。一位年轻的女士一边签字，一边流利地用中文与法轮功学员聊天，告诉学员，她的丈夫就是中国人。一位女歌手不仅签了名，还主动要了更多传单，并且询问了练功点地址。签名反迫害的人遍布厄瓜多尔各行各业，正在巡逻执勤，途经基多练功点的厄瓜多尔警察也签名支持反迫害。
至中午活动结束时，
半数以上路过的厄瓜多尔民众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四川省内江市四名法轮功学员何丽、孟昆仑、傅天禄、于平被非法关押近一年，两次遭受非法开庭后，在2021年9月30号被非法判刑。57岁的何丽被冤判7年，70多岁的孟昆仑被冤判5年，70岁的傅天禄被冤判3年半，50多岁的于平被冤判3年。
四川省泸州市四名法轮功学员戴群英、刘开胜、简红梅、李世芳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年多，2021年10月8日被合江县法院非法判决。戴群英被非法判刑3年零8个月，勒索罚金7000元。刘开胜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6000元。简红梅被诬判3年4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李世芳被诬判2年10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
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2020年9月11号在永吉县双河镇被绑架，9月14号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一年零一个月。近日得知，吉林市船营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非法对金敏判刑6年。金敏曾9次被绑架、关押、洗脑、拘留、劳教、判刑，期间还遭受酷刑折磨，身心遭受摧残，并被非法剥夺工作权利。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法轮功学员黄慧芳女士，2020年2月22日被高州公安局河南关派出所警察绑架，年底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万元。黄慧芳提出上诉，2021年3月12日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陆国坤2020年7月21号被绑架，2021年5月14号被非法判刑3年半。广州市海珠区76岁张慧女士2019年7月9号被绑架，2020年底被非法判刑4年。揭阳市吴玉娟女士2020年6月14号在家中被绑架，2020年10月2号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
河南省焦作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魏志华女士，2021年6月在家被国宝绑架，构陷，9月29日被焦作市解放区法院非法开庭，被非法判3年半。
湖南省怀化市法轮功学员雷华梅，2020年11月13号被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及城中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分别于2021年3月16号、5月10号两次被非法开庭，2021年7月22号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2000元。
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郭红艳，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在中共恶党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两次被绑架、非法判刑，身陷囹圄4年多，受尽折磨与摧残，于2020年4月30日含冤离世，时年51岁。
下面请听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各地恶人陆续遭报。迫害法轮功，湖南永兴县公安局长遭恶报被查。大陆消息，2021年10月15号， 湖南省永兴县公安局原局长古路文涉嫌严重违法乱纪，主动投案，目前接受审查。古路文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这也是他恶行导致恶报的开始。古路文，男，汉族，1969年4月出生，湖南耒阳人，曾任灵武县公安局政委兼纪委书记等职位。2012年9月，古路文调至永兴县公安局任政委一职将近四年，直到2016年4月，古路文升职任永兴县公安局书记及局长，手握县警戒大权。然而，古路文积极追随中共和江氏政治流氓集团，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助纣为虐，参与部署指挥各级610、公安、国保、派出所等打压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群体，与公检法相互勾结，罗织罪名，任期内致使众多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抓捕、关押、罚款、关洗脑班、判刑等迫害。
迫害修炼者，内蒙古赤峰地区公安国保恶报频传。在内蒙古赤峰地区，截止到目前，已知至少有9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至少220人被非法判刑，至少360人被非法劳教。古语云，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就是说，迫害修炼人的罪业真的是太大了，甚至生生世世都偿还不清。赤峰市松山区有几个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急先锋，他们现在的命运又如何呢？一、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春月遭恶报死亡，还波及家人。杨春月原本是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赤峰县城子公社的一个外县电工，文革时砸了香山庙，在1999年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前，没有任何学历和教育背景，能升为松山区公安局长。在中共买官的当下，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杨春月凭中共给他灌输的无神论的邪劲儿，在官职奖金的利诱下，当了赤峰市610的头目，残害善良人。杨春月在赤峰定了多个死亡指标，指挥赤峰市各旗县区的迫害，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包括周彩霞、郑兰凤、袁淑梅、胡素华、陈国祥、赵红海等，更多的还没被揭露出来。2005年，杨春月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停放在前方的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杨春月的妻子痛苦得疯疯癫癫，还长了脑瘤。2014年3月，杨春月在骨癌的折磨下疼死。二、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国保大队队长张英被撞身亡。张英，原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国保大队队长，自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迫害大法以来，对松山区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的迫害，其绑架、劳教以致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达几十人。张英用搜刮来的钱在新城区买了8亩地建房，2004年找来3人为其装修房屋。张英几天前绑架了洪山区法轮功学员柴玉兰和她的丈夫、姐姐、开车的亲戚于凤英等，关押迫害，还绑架了在小区走路的单小晨。2004年10月18日他把单小晨折磨了一夜，之后命令人接着折磨。第二天早晨，张英驾驶非法扣押的柴玉兰亲戚的民用车，拉着为其装修房屋的3人去吃早点时，钻进了一辆大货车底下，当场死亡。一同跟随他的有2人也当场死亡，还有1人重伤，车也被撞碎。当时，杨春月千方百计想给张英弄个公王，捞取百姓税款做抚恤金。三、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国保梁占庭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丢了官职。元凶江泽民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时，任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国保大队队长的梁占庭，总结中共历次政治整人运动的经验，越是邪恶，提升得越快，于是自己赤膊上阵，充当一线打手。 梁占庭被提拔为松山区公安局副局长，后来被调到翁牛特旗镇公安局当局长，和刘彩军迫害那里的法轮功学员，还绑架元宝山区任素英，酷刑折磨任素英，给他用毒药，最后还给非法判刑五年。前去要人的姐姐任素香被非法劳教一年，姐夫于树林被非法劳教两年，朋友杨桂华被非法劳教一年，朋友平庄教师杨桂芝被非法判刑三年，并在女子监狱被用毒药迫害，回家不久含冤离世。梁占庭调任洪山区公安局当局长后，绑架了李文志、季淑荣夫妻，夫妻双双都被非法判刑七年。梁占庭再次绑架老太太赵桂莲，非法判刑三年，通缉元宝山区王妃，后来王妃被绑架，判刑一年六个月。之后梁占庭身患顽疾，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掉个树叶怕砸碎脑袋，在洪山区公安局当局长，却没有下属买账，没人服从他，被迫尴尬辞去公安局长的职务，现在只能到河边溜溜，解解病痛与愁苦。四，徐国峰作恶太多，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徐国峰，赤峰市松山区安庆沟人，部队转业，近年靠迫害善良人，直接与内蒙古自治区国保联系，付出半生的贪腐积蓄，爬升为松山区公安局副局长。徐国峰自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直接参与迫害、绑架、关押、抢劫、勒索法轮功学员。大约2013年，松山区看守所的警察就说，徐国峰早就遭报应了，只不过你们不知道。2017年，徐国峰付出半辈子的贪腐积蓄，以迫害大量法轮功学员为政治资本，终于捞到了洪山区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可到任后，洪山区公安局局长不要他，他勉强在那里混了三个月的副局长，又逃回松山区公安局当副局长，却检查出绝命的癌症。徐国峰绞尽脑汁地祸害好人，
所以脑里也长个血管瘤。
而今，作恶太多的徐国峰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五，松山区公安局国保杨旭武，迫害好人遭恶报患癌症。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政委杨旭武，1999年720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时，此人在穆家营镇派出所，当时就抓练功点的法轮功学员，抄家抢掠，还到北京去抓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抓回赤峰后酷刑迫害，有的被劳教。一次，几名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杨旭武把他们押回赤峰松山区公安局，让举着双手面向墙站着，站了两天两夜，手举不动了要放下，就用电棍打头，用脚踢。多年来，杨旭武对法轮功学员蹲坑抓捕，追找迫害法轮功学员，明里暗里的琢磨怎么祸害善良人。对有些年长的法轮功学员，他毫不手软，照样迫害，如王凤如、赵桂莲都被他迫害过。现在杨旭武得了癌症，命在黄泉路上徘徊了。六，松山区警察刘龙自己说，遭报应了，遭报应了。原赤峰市松山区国保大队警察刘龙，曾跟梁占庭、张英、青瑞松、徐国峰、杨旭武等一起多年疯狂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一次去洪山区
一个法轮功学员家抄家，
刘龙被宠物狗咬破脚后跟动脉，刘龙自己当时就说，遭报应了，遭报应了。刘龙后来被调到派出所当所长，又被调到看守所，现被撤职。结语，在赤峰不止松山区，在赤峰市公安局及其他旗县区的恶报也在不断发生。近日爆出内蒙古赤峰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于海遭恶报，目前正在接受审查。事实上，赤峰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孝民也在被调查，此人在迫害法轮功的事件上也是作为上级参与者， 虽未亲自抓捕迫害，但对下属作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赤峰市翁牛特旗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刘彩军近期也得了癌症，此人迫害善良人心狠手辣。翁旗公安局对善良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任素英、杨桂芝、高崇、胡俊友等至少13人非法判刑，至少26人非法劳教。刘彩军是主要责任人，他的熟人知道他是遭了报应，说你非得抓法轮功干啥？刘彩军迫害那么多善良人，在恶报面前无言以对，他家还有恶事，报应的苦果很难吞咽，只能掩盖着不让外人知道。
山东省招远市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实例，作者山东招远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2017年报道，山东招远市18年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宗数不完全统计。招远法轮功学员在当地派出所、洗脑班和外地劳教所被直接虐杀至少6人，因被迫害在家中含冤离世的104人。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者也开始恶报连连并殃及家人。一、招远市公安系统恶警林涛遭曝患癌症死亡。林涛，恶人榜上的恶警。1999年7月20号，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林涛调到迫害法轮功的专案组当专职打手。此后因为迫害好人手段凶狠毒辣，当上招远公安610头目，多次任迫害法轮功的专案组组长。其部分犯罪事实已在明慧网上记录在案，可谓恶贯满盈。林涛患癌症，2021年上半年在极度痛苦中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人间的生命结束了，等待他的是无间地狱永无停息的更凄惨的惩罚。二、原招远市政法委书记、原610头目江中琴遭恶报，被判13年入狱。江中琴，恶人榜上的恶人，是中共及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帮凶之一，曾任山东省烟台市610办公室主任。从2005年开始，江中琴担任招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副书记，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犯罪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江中琴同林涛一样，对招远市法轮功学员犯下深重罪恶，也是赵金华被杀害案的直接责任人之一。2003年下半年以来，为了讨好上司维持迫害，在招远市市委书记刘维群亲自批示的迫害法轮功指令下，时任招远市市委副书记的江中琴伙同政法委书记徐林红二人亲自组织召开全市各部门一把手的会议，部署迫害法轮功，重点破坏网络资料点，犯下滔天罪恶。江中琴在职期间，指使招远公安、国保、610洗脑班把招远变成了人间地狱，迫害死多位法轮功学员，还把招远洗脑班打造成了全国酷刑示范基地，招引全国各地来招远学习酷刑方法。他因此被提拔到烟台610干总头目。2015年12月17号，江中琴因受贿罪被正式逮捕。2018年4月28号被判刑13年，其妻张静华也被逮捕，在英国洗钱的儿子被网上通缉。三、曾任招远市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的张桂芬遭恶报，被判刑7年入狱。张桂芬，恶人榜上的恶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初期，他任招远市分管政法委的市委副书记，分管迫害法轮功，对招远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负有领导责任，是江泽民集团推动县级市迫害法轮功的凶手之一。张桂芬于2015年被双规，判刑7年，进了监狱。四、中矿金业老总王永选遭恶报，殃及妻女。王永选，恶人榜上的恶人，生前任招远市中矿股份有限公司老总，有钱又有权，妻女跟着风光。自1999年720之后，王永选积极追随招远市的官员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指令，参与迫害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 张远是臭名昭著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岭南洗脑班，就搬到了王永选主管的中矿金业岭南金矿家属楼上，那里就是人间地狱，王永选给自己造下了无边罪业。2009年王永选遭恶报，得了骨癌，截去一条腿。2010年6月2号王永选在极度痛苦中去世，年仅50岁。据说王永选曾抛洒大量的百元大钞来宣泄自己有钱没命花的痛苦与无奈。王永选迫害佛法，累及妻女，其妻唐红乐患上了胃癌，在王永选死后也去世了，留下一女王坤，原本在组织部上班，却遭丈夫出轨抛弃，财产房产被骗走。王坤丢下工作去寻找丈夫，丈夫没找回来，工作没了，变得一无所有。五，毛文东被双规调查，其父母杀害其妻子后，其父又自杀。毛文东，男，全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接受纪委审查和监察调查。在毛文东被双规带走调查期间，其父母因为与儿媳发生口角，导致毛文东的妻子丧命。其母去公安局自首，说是他掐死了自己的儿媳。蹊跷的是，事后不久毛父自杀了。毛文东担任单位一把手，对他所管辖范围内所有迫害法轮功的违法犯罪案件负领导责任。几乎所有的中共党政官员在法轮功遭受不公正待遇期间都站在了迫害者一边。
六，迫害初期明慧网上曝光的山东招远恶人遭恶报13例。林乐庆生前任招远市看守所所长，召集恶警毒打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功学员用手铐脚镣铐着，大小便都不给解，对法轮功学员用打火机烧，烟头烫。2001年3月去高级浴池洗澡，暴死于洗澡间。孙国权，金陵派出所恶警，原籍招远市石对头孙家，参与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不久，于2001年年初遭恶报，骑摩托车把腿一撞四折，一次手术没接好，又住院进行第二次手术。他自己也说，我是遭恶报了，当时还不如一下把我撞死。丁国山，原新庄镇公安分局副局长，多次抓捕法轮功学员，2002年底突患胃癌，痛不欲生。段国防，招远市金岭镇司法所工作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毒辣，脑子长瘤，手术不成功已成植物人。张忠强，原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遭恶报，现精神失常，经常自言自语有人要杀他。戴德斌，原招远市人大秘书长，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于2000年在济青高速公路上遭车祸身亡。史才德，原公安局的政保科科长，720期间他指使恶警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000年秋因贪污行贿受贿被判刑，其妻子也与他离婚了。李英生，生前任禅庄镇政府武装部部长，他雇佣地痞无赖毒打法轮功学员，2000年夏天突患暴病，到医院一周后死亡。杨少良，原宋家镇党委书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于2002年秋突发心脏病死亡。曹世贵，下店镇沟下店村人，经常撕毁大法标语，谩骂大法，于2003年春从拖拉机上跌下摔死。王成杰，招远市禅庄镇干部，因迫害大法和法轮功学员患癌症死亡。杨克松，大秦家镇政府官员，2000年春天，杨克松把法轮功学员秦某某叫到会议室，打了近一个小时。2004年正月，杨克松经过杜家沟桥，连人带车一块从桥上翻了下去，车坏人伤，
肋条断了好几根。
董贵福， 生前在昭远市釜山镇土地管理所工作。99年720开始，他第一个进村收缴大法书籍，发现各村有大法横幅，就叫村干部扯掉。知道谁坚持信仰，就叫警察绑架到镇政府酷刑折磨。董于2003年10月14日骑摩托车遇车祸，当场毙命。
原河北张家口市副市长程卫青遭恶报，中年丧命。原河北省张家口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程卫青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在脑胶滞留的折磨中于2021年10月9号丧命，死时不到52岁。程卫青，山西省介休市人，曾在河北省司法厅宣教处、省委政法委研究室、省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制止非法宗教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处工作，并于2009年9月出任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2012年12月任衡水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并于次年任衡水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19年12月任张家口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程卫青一直奉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直接参与领导组织对河北尤其是衡水市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长期的骚扰、关押、抄家、判刑甚至是酷刑迫害。其在衡水市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的主要罪行，请见明慧网举报河北衡水公安局长程卫青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一文。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拒绝回答，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3日。今天我和同修们交流一下我的一次过难关的经历。我有一台复印机，在家复印真相资料，供给小组同修发放，自己也从资料中选取适合的内容邮寄真相信。工作不同，年龄不同，职位不同，真相信的内容也有所不同。2018年4月23日上午，我外出到家11点左右，看见家门口的路边停了一辆警车。我到家一看，七八个警察在我屋里翻箱倒柜，他们胁迫我儿子把我按住不动，抄了我的家，把所有的真相资料都搜走了。4月25日来了几个警察，开车把我从家里劫持到公安局。我想，我是李洪志师傅的弟子，我是来注视正法的，其他的安排我都不承认。在公安局大厅里，他们审问我，你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上周明慧周刊上一位同修写的过难关的文章，公检法人员对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不讲法律的，在法庭上你只要承认你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承认这资料是从你家搜出来的，承认你讲真相了，你只要承认其中的一条，他就可以给你非法判刑，这就是邪恶的理，就是利的理。该文章说，他明明白白知道你是修炼大法的，他明明白白知道这真相资料是从你家搜出来的，他为什么还这样问你呢？他就是叫你符合他就是利的理。该文章还说，在法庭上法官问你是不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这资料是不是从你家里搜出来的，可以回答，这与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这样他们就没招了。于是我引用了同修的那句话，我拒绝回答。他们又问，这资料是从你家搜出来的，不错吧？我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他们还想接着问下去，我打断了他们的问话，说，你们不用往下问了，你们就都给写上，与本案无关，他拒绝回答就行了。就这样，审问结束了。之后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我一进门
看见有个人手里拿着一个三角形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啥，只看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他要给我照相，我说我不照。他又说，你坐下来照也可以。我说我睡下来我都不照。就这样，他们又把我带到另一个屋里，派一个人看着我。久了，我就问他，咱俩就这样坐着是啥意思啊？他说，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啥意思？你今天一直都不配合我们，现在正请示领导看怎么处置你呢。听他这么说，我就在心里喊，师父救救弟子，师父救救弟子。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来了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当天我就平安回到了家。我体悟到，大法弟子走对了路，难关不难。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我到公安局去找他们要真相资料，他们推说保管资料的人因公出差了。今年协党进行全国性的对大法弟子的清零骚扰。2021年5月24日这一天，协党人员给我打了两个电话，叫我第二天上午10点钟一定在家等着他们。一大早吃过早饭，我就坐在床上盘腿打坐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众生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清除邪党人员背后的邪灵因素。我心想，给弟子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救救这些可怜的众生吧。就这样，我在家等了两三天，他们也没来。关于类似上述的问题，也可参阅《善用法律掌控法庭》一文。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